且呢，他本身呢就是非常厉害，就是他这是兼职上的钻石，超强。然后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在这边有上班族嘛，对不对？大家知道在上班的时候，同时呢就是要兼顾好 New Zealand 事业，真的是你的心态非常强大，而且据说就是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啊，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在你很累的时候啊，你要保持很正确一个心态，那真的是你要非常的，就是你心态非常到位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呢，就是他底下也带出一群就是非常大的团队，
非常
大。
我觉得就是这里是学生，学生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老师，
是的，
非常了解这个学生的想法，
没错。
对，所以呢，就是待会呢，就是大家就是要非常仔细的聆听这位讲师的，就是心灵解说，对，他会导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这一章节这样子。对，那大家就现在就是放下你手中的纸笔，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凯奇钻石。
大家晚安，我是凯奇。
你好。
然后非常感谢我事业推荐人是千杰华语领袖，请大家给他一个热烈掌声。然后接下来可能会陪伴大家几个不知道几个礼拜还是几个月的时间就对了。然后呢，
上次班是为止，
因为那个这本书啊，其实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然后也看过很多遍，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也是上线啊，从上线就是Nico上线开始教导我们一些很多重要的价值观的一本很重要的书。那的确这本书呢是有一些难度的，怎么说呢？因为它实在是看起来有点抽象跟有点深奥。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很多人分享，其实都分享的蛮不错的，也都抓到了一些很重要的重点跟一些很重要的的关键点就对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大家受过在如新的教育啊，真的都会让自己成长了很多很多。对对对。那所以今天呢就直接就开始跟大家讲解这本书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好，那我想先让大家先看为什么大家今天分享座右铭这个题目呢？因为可能有些人真的在小时候就有过这样子的东西在脑袋里面，或许有些人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做如新，不管你的座右铭是什么，像我刚刚听到很多人分享很好，无论是本来就一直在这样子想的，或者是你今天临时想出来了一个都无妨。但是你真的一定要把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你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在你人生很重要的价值要放在心中。
对，
因为这就是你会做如新可大可长可久远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呢做如新啊，它是百年的事业嘛，它不是一个赚快钱，是在赚大钱。
它
是一个吸引人的事业。所以呢像书中第一章就不断在强调，像有些刚刚分享到，它不是一个只是靠技巧、靠个人魅力就会成功的一件事情。
对对。
因为大家待会在书中会再讲更多关于这些东西，只是我想让大家先看看前面的目录，因为呢大家先有个通盘的了解，才会知道这本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于我们的提升是往哪个方向。那第一篇呢就是讲重新探索自我嘛。那我想我觉得中国人古老的一句话非常的有智慧，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能因为我是老师，接下来在这课堂当中会常听到一些有的没有的，就听起来像 cliché 的东西，对，很像那种很对那些东西，大家都要觉得那是真的。因为我想跟他讲，我常跟我国中的学生讲说，我说齁，你们不要觉得你们现在还要听就觉得老师讲那些都是陈腔滥调，等你长到这个年纪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发现老师说的都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其实透过我觉得我们最幸运是我们真的可以透过在实践当中一件一件的去证实古老人家说的经验谈都是真的，那都是这章当中讲的历久不衰的很重要的原则，那是不会变的，亘古不变的原则，就是诚信、正直、公平啊、正义啊等等之类的，很我们常常听到的很棒、很就是很棒的一些原则就对了。所以后面会再讲到。那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修身，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嘛。所以呢，他的第一章的确就从自己的改变开始，自我提升开始。那接下来第二篇之后呢，他会讲到个人的成功。那因为大家如果接下来看很多章的话，都会发现前面有一个圆圆的图， 圆圆图当中 有三，就是好多块的那个就是结合在一起，那个图都是有意义的。 OK， 所以呢从一开始第二篇就讲个人成功，然后第三篇讲到公众的成功，第四篇讲到全面关照生命，其实它都是有步骤的，它都是有按部就班在让大家不断在提升，不断进到更高的一个境界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可能每个礼拜都会在讲这些东西，让自己更加进步。那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今天会来上这个叫做红宝班嘛，为什么叫做红宝班？红宝班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因为红宝班就告诉你它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带领着起码四个人以上在这个事业上面成功，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带领一群人成功，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领导者。那所以其实看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啊，不是只有自我的提升的狭隘的局限而已，而是我们自己要提升到让我们的下线跟着我们在经营这个事业都可以影响到别人生命的提升。所以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只是大家了解吗？有一种人是独善其身，
是，
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好，然后其他就是就反正都不关我的事，对不对？但是做如心不是这样，是我们不断提升自己，但是要怎么样也要兼善天下，所以也要带领着很多人，帮助到很多人提升自己，提升他们的生命，然后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对不对？这就是如心在做的事情嘛。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一章，就是由内而外的全面的造就自己。这当中呢讲到了一个与成功有约当中有七个很重要的习惯，接下来在每一章当中都会有一些习惯的那个的一些排列。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第一这一面的图，大家有看到对不对？就是圆圆的图，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哦。这分为依赖期、独立期跟互赖期，当中有一到七的这七个七项很重要的，对于在这本书来讲，它是一个原则。OK， 第一个呢就主动积极，第二个以终为始。我相信可能以前有上过这本书的人，或是有听过课的人，可能都会知道什么叫以终为始这个概念。那在这本书当中，就会很详细的跟大家讲什么叫做以终为始。第三就是要事第一，第四就是双赢思维，第五呢是知彼解己，第六是统合综效，第七是不断的更新。所以这七点就是接下来我们会不断在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好，所以呢，第一章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它的前面不是有这个前言吗？其实当中呢最关键的四个字呢就叫做反求诸己。对，那其实我常跟自己的伙伴讲反求诸己这四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从自我开始。 OK， 好，所以呢我就先让大家看一下哦，就是从应该是从第五页，大家应该都是同样都是第五页吧，第五页都是一开始，对不对？真正卓越的人生少不了正直的生活嘛。那其实这当中的细部的内容我就不赘述，大家一定要回去看。那我会跟大家讲的就是把这些的观念跟概念把它应用到我们在做如心事业上面，跟你在创造你的组织团队当中，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心态，有什么样子的原则可以去让自己提升跟帮助下线的。 OK， 所以呢像刚刚有很多人有分享到这一段，就是错误的管教方式这个嘛，对不对？就是像刚刚那个我们那个同学讲得很好，小时候啊就是会被人家欺负啊，或是有一些大家可以看记得这个例子嘛。所以呢其实在很多时候我想跟大家讲哦，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在带领下线的时候常常会用自己的有色眼镜来看这个世界，不管是带下线或是你与人相处，甚至你谈 case，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在第一个阶段它当中一直不断强调就是思维这个东西。思维是什么？思维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所认知的世界，所看世界的角度，那个叫做思维。那所以它在 这篇当中不断的去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思维这个东西其实 我把它诠释成某程度就是一种信念，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信念是什么。那其实思维是可以被改变的，是吧？信念是可以 被改变的嘛。那其实在做如心当中，其实我刚刚听到一个伙伴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在做如心之前我们有本来很多既定的思维或信念，但是透过在如心的教育训练或是我们所见所闻而改变了这些东西。
对，
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是比较消极的人啊，我们过去可能是比较心口不一的人啊，我们过去可能是不诚信的人啊，可能过去是不够善良的人啊，或是等等不够积极的人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透过在如心的教育训练，每会必到不断的学习，跟优秀的人学习，跟成功的人学习，让我们开始改变了对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的看法。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当中有 有一段落，第八页这个地方有一段，我觉得还就是大家可以把它视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因为大家都看到有一个就是他就是这两夫妻在教小孩的过程嘛，然后发现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这是很多的大家可能自己的爸妈也是这个样子。会犯了这样的错，可能我们自己也犯了这样的错，可能在我们在对带领组织在对待下心也犯了这样的错，就是什么呢，就是往往言不由衷，对不对？我们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跟诚实的面对他人。所以其实呢，像他在这个地方讲的例子是，身为父母亲的人在带领小孩子的时候呢，他会用社会的标准来看他的行为跟他的成就，而来决定他的价值。那所以既然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来作为一个警惕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带领下线的时候，乃至于我们将来可能有家庭了，你有小孩了，你身边有很多亲近的人你需要去教导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很留意的不要陷入了这样的陷阱，对不对？像我举个例子哦，我觉得我举一个学生的例子，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在过去啊，像他当中会讲到说，很多价值不是立竿见影的，很多重要的原则不是你立竿见影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的。像我过去曾经教过一个班级，然后那班级当中大家都会像刚刚有伙伴分享，就是小时候啊，爸妈就觉得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啊，然后一定要念到怎么样啊，才会出社会才会好的那个工作机会啊等等之类的嘛。像我就不是一个会要求学生一定要每个人都考试第一名的老师、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好吧因为我教到超好的，因为呢当然我还是我会，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大家在带领组织下，在带领组织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中国的孔子真是太有智慧了各位同学太有智慧了，讲什么呢，因材施教，对不对？其实真的就是要因材施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他的。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扼杀了一个人的天赋，那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做如馨很棒是什么，他没有要求你全面全方位变得非常完美，在如馨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成功者是完美的，但是都是一个完整的人。什么是完整的人？他，我觉得我们很幸福在如馨当中，是因为我们不断在被教育着，我们只要发挥出自己最好最美好的样子，我们就会成功。
对，
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缺点全部都消弭掉，当然我们能够可以更进步是最好嘛，对不对？但是怎么可能呢，没有人是完美的嘛。所以当时我就举这个例子，我带过一个班级的时候呢，我那个班的学生非常的乖，就上课都不爱讲话，就很乖巧就对了。
好酷哦，
在我只有在我的课堂上会讲话哦，其他课都很乖就对了。然后因为我跟他们还蛮好的，那当时我就用我的理念，我正用我的理念在教书。当时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我就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谁会念书谁不会念书嘛，谁喜欢念书谁不喜欢念书，这都是明明白白没有骗得了谁的。所以呢身为老师的我呢，我就想说啊，好啦没关系，反正他念得起来就给他念嘛。你就比如说我自己就会告诉很会，我看得出来很会念书的，每次都考第一名的，或者他非常认真执着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我就说好，你考试考很好，你呢就一定要上什么上一中啊，上女中啊，上台大之类吧吧之类的。但是呢当然一个班级上怎么可能人人都上台大，人人都上第一志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运转着，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呢班上有些同学我就会发现，哎，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念书，但他压力非常大，对不对？压力非常大，因为他爸妈妈总是告诉他说你要好好念书，你一定要怎样，你一定要怎样，你一定要怎样，对不对？可是他就是念不起来，然后学生就觉得崩溃，说老师我就不想念书，我就是不想念，我就念不起来，然后我压力好大之类的。大家对，大家有感觉，可能在座大家的背景条件都还蛮好，就无法感受那种念不起书的那种痛苦，但是真的很有，对，很有感觉，是不是？清大高材生很有感觉。所以呢当时我的我就有些学生，我是怎么样告诉他们，我是想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可以这样子去与人相处，或是你带领一群人，他们真的将来会有很好的成就。当中我有一个学生，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他当时很小很小很小一只，然后呢很不喜欢念书，然后都倒数几名，可是他手非常的巧，他动就是上课都没在停课，都在做什么，拿一个铁丝，拿一些什么，他很厉害，自己弄什么，拿一颗电池弄就可以让就做出一台车，或是会发光的灯，然后就会跑这样子。
发明家耶，
对， 对，然后我当时发现这个孩子很特别，我想说因为他其实我就说我那个班其实都蛮乖巧，他们不太会吵闹啊，也不会跟老师硬吹硬挤的那种嘛，所以我就觉得我还蛮疼他们的，我觉得这孩子很棒，他会做这些东西，他不会念书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内心太明白，就是会念的就是会念，不会念就不会念，没有关系，开窍时间本来就有早晚嘛，这是合理，这是早晚会开窍的事情，所以我就鼓励他说，我说没关系，到国三的时候，我说没关系，你不一定要念高中，我说你去念高职都无妨，我说你不用担心，你就朝着你这个兴趣去发展就对了，然后我觉得那孩子也蛮受教的， OK， 他就照我这样做，他当然后来就考上一个高职嘛，一个私立高职，然后好神奇哦，我就因为我在过程当中，我就会常常跟他们讲很多这样子的道理啊，人生道理怎么做人，因为我认为品格教育是最重要的嘛，暂时
开心的，
然后所以对，我觉得我跟别的，所以我才会做 New Skin 啊，但我老师没来做啊，哦对，就是所以呢，后来我觉得很开心，是我那一届的学生，其实现在大家都念到大二的年纪。然后呢，我在
可以烧了，
对，满20岁就可以了。然后呢，很多人是不是？然后呢，所以在那之前，他们念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开同学会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有一阵子没有碰面了嘛，然后所以他们就有一次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说：“怎样？”他说：“那个某某某啊，他得第一名。”哎。就是我说那个很熟很巧那个小孩，我说什么第一名，他说他在全台湾就是他们有一个竞赛设计的比赛，然后得到第一名，哇，然后还要代表台湾出国去比赛这样，
然后我
真的啊，对，也是对优秀校友就对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它并不是真的不是立竿见影的，它不是你在国中的时候毕业的时候马上就看到结果的，是他到了一阵子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知道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欣慰，是哇，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正确的，我没有扼杀了一个这样子的天赋的孩子，对，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呢，我觉得把它应用在做乳心上面也是如此，其实大家现在在上这堂课啊，要把自己当成是上线来看待，把自己当成是上线而不是下线，大家听进去这句话，你每一个人都要是准红宝的人，你都是要带着一群人成功的人，
对，
那想想看自己凭什么可以带别人成功呢？一定要先自我要求自己嘛，对不对？先把自己要求好，把自己 的内在很多的东西不断的去调整改变，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 才能够去带领更多人成功，那在带很多人的过程当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对不对？像可能假设啦，我假设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学历背景超好的，可是你就会偏偏进到一些就是可能学历背景不是特别好，或者家庭环境跟你差非常多的人，你就觉得天啊，是超能沟通的，怎么办？对不对？就沟通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我在如新事业上面，我觉得很感恩，很多的经验都帮我打破很多的框架，因为我曾经啊有一度认为啊。我那时候刚刚一开始在经营的时候，我在台北经营的。在台北经营的时候呢，我一群的下线都是高材生，都是台大，因为我们都在公馆填问卷嘛，怎么填都台大的嘛，对不对？毛起来就填台大人。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只有台大才能够沟通，大家可以明白，就是这种人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话，才听得懂那种富爸穷爸爸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不是就回台中教书了吗？那回台中教书的时候呢，当时的我认为那时候还不够成熟，就认为说。台中没有台大生呢、欸，台中真的没有台大生嘛？台中的最高学历大概就是最好就是对啊，中心嘛，可能就师院嘛，可能就对，勤益是算好的国立大学，
国立大学
对，起码是国立对
东海
之类的。然后呢，非常多非常多高职生，而且当时台中的状况，那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在台中路上默开的时候，很多都是高职毕业就去工作的，没有念大学的。当时的我的框架就是认为说，这些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听得懂吗？可是呢，很多的事实再打破我这个框架，然后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当时我就一些下线，因为我们填不到台大生，不可能有台大生嘛。但是当时我很多下线，他们可能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打破学历的思维。然后我就发现我很多他们不是特别好的国立大学或什么大学毕业的，但是 他们都做得非常好，非常的认真，非常拼搏，而且在很年轻的时候变就非常的成熟，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非常清楚他在干嘛，然后就发现哇哦，我要抛弃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原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们选择不去继续就学，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自己要干嘛。
对，
像后来我就像我现在跟一些我更早期的学生很好啊，这感情很好，也都有的也是这样，他们就是高职毕业之后就不去念书了，他知道不喜欢念书，他就出去工作。像我的学生在当老板的，25岁在当老板，自己接 case 的，他们感情很好。然后我就发现，所以其实啊，我们就要把自己那个有色的眼镜拿下来，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做如新事业上面，我们本来就会跟各式各样不同背景、不同条件的人，甚至来自不同家庭环境的人相处。那做如新成功的关键就是什么？就是比谁的心大。
对，
比谁的心大，你可以容得下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来到你的组织当中，并且你会每一个呢就是完全无私无条件的帮助他们成功，这就是做如新最重要的价值。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我们做如新为什么会快乐的原因，因为你真的帮助到很多跟你不一样的人在这边成功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幸福，而且非常的快乐。
对不对？
然后尤其当你看到一个人透过你的介绍，或是可能在你组织当中你看到一些人他们透过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改变，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好的时候，甚至让他的家人的生活品质都提升的时候，你真的会非常感谢你有如新的工具可以帮助到这么多的人。 OK， 所以呢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我觉得所以当中我们讲说就千万不要言不由衷嘛，对不对？就是其实真的是要诚实面对自己内心当中所看到的东西，或是你在相处的这群人。 OK， 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所以是要看顾，不是要照顾你的下线。看顾的意思是什么？这是我在小易上线身上学到的东西。其实在做如新事业上面啊，其实大家想一想上下线的关系是什么，这本书就诠释的非常好，从依赖期变独立期变互赖期，这就是什么？一开始依赖期，身为下线的我们可能会一开始会依赖上线，上线那个 case 陪我谈啊，我要学什么东西找上线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慢慢的你要成为红宝，你要开始独立，你如果没有独立的能力是很难成为一个领导者的。 OK， 那当你开始独立之后呢，又要再进入更高段的一个层次，就是什么呢？就是互赖期。可能有，如果你没有走到这一步，你很难理解什么叫做互赖的感觉。我举一个例子哦，因为像我是年纪比较大嘛，比在座的同学都大非常多，谢谢大家，就等这一句话没有了。就是呢，因为我已经年近40岁了，对，真的啊，
太夸张了，
你就还有差40岁，
36啦，已经超过一半了嘛，所以就年近40岁，所以呢，就是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基本的例子，因为我爸爸妈妈年纪都大嘛，然后刚好其实最近我爸爸因为生病了，然后就住院，然后开刀住院这样子，然后我有很深刻的体悟哦，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都是依赖父母亲的，是吗？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自己的事业了，然后开始已经有一些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独立期。你可能跟你爸妈是比较分开的，对不对？爸爸妈妈做他们的，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但是呢，当你年纪大的时候，父母亲年纪大的时候，真的就会进入互赖期。然后我就因为那天，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常常在台中嘛，我真的觉得每次遇到一些关键时刻，你才发现如新事业有多么的美好。因为就是因为做如新，我才可以随时的随地的决定我要去什么地方。所以因为爸爸生病，然后我就马上回台中，然后就陪着他们。其实本来是开个小刀一天就可以离开的一个状况，可是因为后来去做检查之后发现是不好的东西，然后所以呢马上又多留了几天。但是为什么看我还可以这么正面积极呢？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件事情，只要如新产品可以解决都不是问题。
对，
真的真的都不是问题。那所以呢当然就是也很顺利的就是做完手术啊，现在在休养就对了。那所以呢所以就刚就赶上来上了课，然后可能明天又要再回台中去陪爸爸。
太感谢了，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哇 ，New Thing 真的太棒了，因为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出现在你需要你的家、你爱的家人的身边。那所以，那为什么我有很大的深感触呢？就是那时候我妈真跟我说一句话，前几天我妈跟我说一句话，说，她说，哎呦，还好有你们呢。就还好 有我，因为我弟是因为我弟在上班，所以他整假日回去，他说哎还好有你，因为前几天都是我在台中陪我妈，因为我爸要做很多检查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多一个人比较有个照应、对，但真的比较有个照应，然后我们又比较年轻嘛，所以可以那个知道很多事，他资源也比较多嘛，马上知道事情，真的很感谢阿香啊，然后很感谢上线啊，感谢公司专员，马上立马打电话问说现在这样子的状况要吃什么产品啊，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做什么检查吧吧之类的这样子。那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呢，现在我妈妈就说了这一句话，说哎、还好有你在，不然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真的都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我们真的长大了就可以要有这样子的付出，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其实你跟你的家人相处或是在做如新事业上面也都是一模一样的，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内心当中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跟心态，就是我们今天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其实真的就是为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为你的家人，一个就是为了组织团队，为你的下线团队 ，OK。所以呢，第一个为了家人，因为你想要更大能力照顾你的家人，你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成熟。当中就讲到成熟的品格，对不对？你要当一个成熟的人。第二个呢，为了你的组织团队，你在这边你想要拥有帮助更多人的成功的结果，你也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品格，不然你很难带出就是很厉害的团队。大家可以明白那种感觉吗？所以呢，其实像在做如新事业上面也是一样，因为像你看，像小强就上蓝钻了嘛，对不对？我们就已经进入互赖期嘞，互赖，对啊，就是因为已经很独立了，然后就可以开始进入互赖期，就可以大家可以互相帮忙啊，对不对？就是虽然是凯妈，但是那个小强一上蓝钻也是可以互赖的，互相依赖的感觉。大家可以明白这种感觉吗？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做如新事业最棒的事情就是看到你的下线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如新事业太好太美好了，就是你可以培养出很多很多比你还要优秀的人出来，对不对？像台中的团队我也不需要去特别担心他们，因为他们在台中也有非常好的领导者，就雅慧钻石在那边领导他的团队们，所以我也不用特别去干嘛干嘛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不是一天两天所有的一个结果，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我们在一开始在经营的时候就很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的。我们可能当中经历非常多的一起学习成长，可能有磨合，然后开始变得合作，开始合作之后呢，开始很多的一起共同的合作的很多的东西出来，然后开始不断的修正调整，慢慢慢慢大家各自变成一个独立的很大的团队。那之后呢，渐渐的又会再进入一种互赖期，互相以更大更高的 level 在互相合作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明白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自己当你开始有了，好，假设1000个下线的时候，你已经是个很庞大的领导者，你的上线呢他也有很庞大的团队的时候呢，你是可以互相合作的那一种感觉。大家明白吗？比如说像维尼上线跟康瑞上线，他们是就可以互相合作，可能他来这边讲课，他来这边讲课，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要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努力。OK，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那个下面第八页那个地方，很多人刚刚有分享到的，就是品格跟个人魅力的这个部分嘛，就是第八到第十页中间，我就不念当中的东西，我只想跟大家讲，就是因为现在啊，想要跟大家讲，就是大家要留意，不要掉入了一个个人魅力的陷阱。因为很多人会想到说，哦，好像做很多人都讲说做 New Thing 啊，然后就是要长得帅、长得美，然后话术很厉害，然后或是怎样怎样多怎样才会成功。大家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哦，个人魅力，当然它是常不是也有一句话这样讲吗？就是什么什么外在什么什么，内在无人事，叫什么？前面那句话叫什么？
外在不修饰。
哦，外在不修饰，内在无人事。对，没错。现在的确是一个就是一个美丽时代嘛，就是你一定要看外貌，一定要看起来某个程度吸引人家才会想要接近你，没有错。但是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哦， 个人魅力这件事情不能被复制的。
对，
做如新事业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可以被复制，你可以毛起来的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美丽 更好，那都是好事，但是请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能靠这个东西来吸引人而已，那个太表面了，而且那是经不起考验的，经不起考验，而且你没办法保证你每一个下线都能够像你如此的，比如说有些人是很会讲话，非常会讲话，讲得很容易说服别人，但你不能保证你每一个下线都是这样子的人， OK。 所以呢，其实他当中有讲到一些例子啊，我觉得他讲得蛮好，而且我就是在我们的 Nico 上线身上就是看到最好的一个典范，就是他里面 有一段话讲嘛，他说你很会讲话，过就是 你一直找想要表现自己展现自己，他里面不是有举个例子吗，你去怎么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啊，就故意去挑很厉害的比赛啊，或是你说你会弹钢琴，你就说、哦、我要开个演奏会，可是呢没有到那样子的，这叫什么半瓶水响叮当嘛，你没有真的这样子的内涵跟实力，很容易被戳破你的牛皮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品格支撑的时候，即使你不太会讲话也是瑕不掩瑜的嘛，对不对？所以呢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断的去修炼自己内心当中很重要的品格，听起来非常的抽象，但是它非常的重要。像这些品格是什么呢，请大家看到那个，我觉得它这边有第八页的那个最后面那一行，大家可以 记住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像什么，正直、谦虚、诚信、勤勉、朴实、耐心、勇气、公正，这一些东西都是所谓的金科玉律，是亘古不变永远不会改变的很重要的道理，很重要的原则就对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朝着这个方向 去前进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讲到那个第十页这个地方，就是思维改变豁然开朗的 这一段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就是讲到那个刚刚讲过那个父母亲带小孩的故事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啊我们如何能够带出一些自动自发能够成就自己的下线呢，其实 很重要，就是真的找到他身上的优点，
对，
帮助下线协助他找到他身上的优点，是我们在做如新最重要的价值。因为大家记住我们在做如新这个事业、啊、最重要的四件事情就是什么，学做教传，我们在学做教传。那其实呢学跟做不难，教跟传是需要你努力去提升自己之后才能够去教会跟传递给他们的很重要 的过程的价值观。所以呢如何能够带出就是他们就所谓自动挡嘛，就是哇自己内心非常的明白自己在干嘛 的下线领导者，其实很重要就是什么，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引导出这样子的人出来。那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呢，其实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 的改变自己的思维，改变你的眼光，去找到你的下线身上的长处，这个就是你可以帮助下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OK， 大家明白，因为其实现在的 NP 教育训练实在太强了，非常的强，你要学技巧，要学很多东西，很多专业东西，其实所有的晨会都可以教会给你你的下线。所以真正身为现在身为上线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要当成他人生的导师，大家可以明白吗？当你在当一个上线在带领下线的时候，你要把自己自诩一个他的人生导师的这样子的地位 来自诩自己。像我就觉得你看即便我们都做到现在啦，我觉得 Nico 都还是我的人生导师、欸、我都觉得他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可能在无论在很多无论在组织上面啊，或是在我的自己的生活上面，我很多事情也都会跟自己的导师讨论。那其实我觉得你生命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可以跟你讨论，大家一定要把自己上线当成自己的知心好友啊，对不对？不要呛到上线来电就说、啊、上线要盯我什么的，他就很害怕了，这就是心虚的表现，有没有？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所以记得要当一个很好被调整跟很好被领导的下线，
对，
你才会快点成功。
真的，
大家明白吗？做如新要聪明的做，不要那个傻傻呆呆，你还带着以往在学校教育当中的那个方式在做如新，那就会很可惜。OK， 所以呢，做如新调整很快的关键就是你要跟你的上线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OK， 好，所以呢那也是如此，你对待你的下线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跟做法。好，所以再来呢后面讲那个光是技巧还不够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地方 所以刚刚讲了个人魅力不能被复制。好，所以他十三页这就是刚刚那句话，十三页的中间那一段，就是人品修养不错却拙于言辞，自然影响到了人际关系品质，但瑕不掩瑜。所以呢，由此可见，内在本质比外在的言行更具有说服力。所以其实你现在不太会讲话都没有关系，但是重点是要确保自己的内心所想的所认定的信念 是好的正确的信念，这是很重要的。 OK， 因为呢我们常讲嘛，我们在跟别人谈 case 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啊，他不是因为你讲的好不好而决定要不要跟你买产品或者要不要跟你经营，而是 感受到你这个人是不是真心诚意为了他好。所以其实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OK，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跟别人相处过程当中很重要要去调整自己的部分，要留意的部分。那再来呢，就是十四页开始在讲认识个人的心灵地图嘛，这个就是刚刚很多人提到那幅画的那个过程。那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段话讲得很好，在后面啊第十四页倒数三行这边，他说一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人生哲学，但是问题在于方向错误，地图不对，努力便等于浪费。好，我觉得这个蛮有趣。曾贤姐，我们的大象线罗爱哥曾贤姐讲过 一段话，讲三个状态，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第一种人呢，就是不问耕耘只问收获；第二种人呢，又问耕耘又问收获；第三种人就是耕耘不问收获嘛，对不对？所以呢，当然第一种人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人，那就是想要不劳而获嘛。我想这就是什么典型的那种传销跳蚤，后面也会讲到。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啊，大家都主任以上嘛，大家都肩负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大家知道吗？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成为如今的一股清流，
真的
我觉得太重要了。要成为传直销的一股清流，因为好笑，我最近才就有一个人就丢我一个，从默默丢我的人，太有趣了。他一直不愿正面表达他在做直销，然后就跟我说你在做 New Skin 啊，什么现在一大堆都在做 New Skin 啊，叭叭叭之类的，然后就说啊为什么怎么怎么讲一大堆，他说啊你要不要来听听我们这一家？我想说你是哪根葱？没有，内心想，我想说这人也太嫩了吧，现在问我这种事情。我想说好吧，就聊聊。我只想跟大家讲的是，大家是你是主任，我想问一下，你是最近三个月上主任举手，新主任三个月，只有三个，请放下，太好了，四个，好，大家记住这件事情哦。在台湾，目前在台湾有太多直销公司了。太多了，而且他们会用什么话跟你讲呢？他会跟你讲说我做过 New Skin， 我二十年前做过 New Skin， 我上过主任 New Skin 做不起来。而且现在更好笑，他现在跟我讲说他现在跟我说现在好多人都在做 New Skin 哦，市场饱和了。我想说你二十年前做怎么不觉得现在才这样，我想说你怎么不会想说现在这么多人做，现在就进入一种疯狂的暴涨期，你赶快来那个吧。反正就不想跟他讲这些，只是我觉得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的，他跟你比较制度，跟你比较多快能够赚到钱，跟你比较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大家永远要记得，我觉得我们在 NP 最棒的一个教育训练是什么，我们永远都清楚明白凡事的事情都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要聚沙成塔聚沙成塔的。 OK， 我们大家想一想，你凭什么会成功啊？你定义的成功是什么？ OK， 月入百万是不是成功？好像蛮成功的。那你怎么样能够月入百万？你不可能是上个主任就会月入百万的吧？
对，
没可能吧，对不对？大家可以明白这种，所以所有的事情你都要点滴点滴去累积的，就像是我们在培养自己的品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才一开始才讲说，做如新不是来赚快钱的，是来赚大钱的。
对，
你大钱怎么来？大钱来自于你帮助多少人提升自己。我们在看的是提升，这不是帮助到人卖多少货，那是不对的想法，你明白吗？不是你自己卖多少产品，或是当然销售很重要，但是这个不是真正如新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New Skin 很棒，是会吸引到很多很诚信正直很善良的人来到这个环境，因为总裁一直秉持这样的信念在走着。我们不是要做那种做个开个一两年公司倒掉再换个名字重新再开的公司，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百年甚至千年的事业。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真的可以扎根，是不 不会被动摇的价值观的一个事业。所以呢，想要跟大家讲哦，所以我们内心当中明白这个道理，有其他这样奇奇怪怪的签，就是一些奇怪的人来跟你讲这种话的时候呢，你内心只要想着说，天哪，那真是太低阶太 low 的那种人了，你就不用跟他讨论，不用跟他辩论了，就是这种就是不要理他，对对，不要理他。但是我跟大家讲，这种人不少哦，蛮多的哦。在其实我都觉得这种人是传直销的毒瘤，因为他们没有把 New Thing 做成功，就觉得 New Thing 做不起来，然后会到处跟别人讲这种东西，然后一直不断的在找很多新的公司去做，因为他们知道其实知道直销会赚到钱，但是没有正确的观念在经营传直销，永远做不起来的。大家可以明白吗？好，所以呢，大家内心当中要保持这种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哦。
好，
所以呢，再来就是这个地图嘛，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过的，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所以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觉得后面有举个例子非常棒，就是那个地下铁的那个例子，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啊。地下铁的例子在讲什么呢？有没有可能还没看到？地下铁的例子就是有这个作者，就是有一天坐上了那个地，坐在那个车上面嘛，就对二十二页那个地方，结果呢就发现有一群小孩子很吵闹，就啦啦一吵吵吵，然后呢他旁边大人呢就是神情呆滞，然后都没在管他们，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小孩那么吵不去管他们，结果他就跑去跟那个先生讲说：“哎，先生，你管管你的小孩好不好？他们太吵闹，影响到大家。”就那个先生突然回声说。不好意思，因为我老婆刚过世，然后可能我小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时候，那个作者突然发现说：“天哪！因为他正遭逢了一个人生的巨变，所以他才导致他变成这样。所以马上转换了他的态度，去关心这个说：‘哎，不好意思，你有没有需要我帮忙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棒，他虽然很生活化，但是其实就显示着我们平常也有可能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用我们自己 的有色眼镜，用我们的既定的思维框架去想别人现在在什么处境。所以我觉得英文有一句谚语讲得很好，叫做 put yourself in others shoes， 把你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面，你才会知道，就是中文讲的，就是你要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你真的要把你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面，你才知道那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对不对？所以鞋子
Shoes
大家对，还可以边学英文哦，还不错。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无论是自己在对待自己的下线，或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打开心。因为其实不要，我自己也常犯这样的错误，然后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说，我们不要太轻易的很快的就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反应，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同理心啦。我们先去关心别人的时候，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他有什么需求的时候，我们才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跟判断。大家可以明白吗？才不会掉入一种陷阱，就是哦，我就是觉得我是这样就是变成一种很白目的做法跟行为。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当这种白目的人，就对。所以呢，这种也是一种思维的转换。所以我们现在要操练自己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思维转换得够快，快到就是我们不要经历过误会别人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直接体验到别人需要的东西是什么。OK， 所以我们在做事业的，在带组织团队当中也是如此，对不对？比如说一个下线，他为什么现在这样子？他说怎么讲都讲不听啊，都不来啊，不好听。不乖啊，不努力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多跟他聊聊天，去了解他到底现在生命当中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因为如新这个事业，它是一个人的事业嘛。我们如何跟人相处，如何成为所谓成为更好的人，就是我们学习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我们真的可以这样想，就是把自己自诩为除了人生导师之外，也要成为别人人生当中的天使。对，天使，你是带给他希望，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他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呢，其实我们反推回来自己想嘛，我们是不是也希望被上线理解，是吗？当我们在遇到人生低潮的时候，遇到我们人生的难处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很希望有人可以理解你，你在做什么，可以体验你或是关心你的感觉。所以呢，用这样的心情去对待自己下线的时候，其实才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一个连结跟关系跟长久的相处，才不会变成一种你进了下线只为了你要上红包 大家可以明白吗？如果你静下心只是为了自己要上红宝，那很难上红宝。你要静下心要想着你要怎样帮他上红宝，你就很快就上红宝了。
对，
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哦。你不要想着我要赶快上红宝，所以我要进几条线上红宝，不是，而是你要想着我要进这些人，我要帮助他们都上红宝，你就会很快创造你庞大的组织，因为你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身上。放在自己身上的人就是自私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所以很难会有大成功。你可能可以很快速成功，因为你有企图心，你可能很快可以进很多人，但是你要再创造团队出来。因为通常自私的人或是很自我的人，我觉得曾倩姐真的讲得很好，她说成功三种嘛，小成功企图心，中成功包容心，大成功平常心。你有企图心 OK， 你可以可能很快速的成功，因为你可以快速进很多人，马上坐上红宝。但是呢，因为如果没有快速的调整自己的话，很容易你的组织就会崩解。大家可以明白吗？你的下线会离开你，为什么？因为没有提升自己成为一个领导者的地位，去辅导或是去关怀更多的人，帮助他们成功。那如果呢， 你开始有包容心，开始有平常心，你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帮助到，深入的帮助到很多想要成功的人。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当大家把你的焦点放在如何帮助别人成功上红宝的时候呢，我保证你很快就会上红宝，因为你的思维开始改变了，你成为一个上线思维，而不是一个下线思维。
对，
不是一个自我的思维，是帮助下线的思维。当你有帮助下线思维的时候，表示你开始有团队的思维了，你开始会开始去，你凡事会考虑到的是这个下线他的人在哪里，他的现在的目前进度在哪里，状况怎么样怎么样，目前什么什么，你会考虑到已经是变成这样的东西，而不是说我自己现在心情如何啊，我现在怎样怎样怎样的之类的。 OK， 因为你越害怕业绩，你就越做不到业绩。你讲的还蛮直的，对不对？但是真的就是如此，你越担心你的两千分做不到，你就越做不到两千分。但是你如果把焦点放在我要帮助多少人上红宝，你保证越破万点，是不是这样？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哈。好，所以呢，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讲，就是后面，那个24页那边开始有个标题，就是浓雾中的灯塔。其实我觉得这边也就在诠释跟26页这边不变自明的真理。其实它就在讲我们人生当中。为什么说品格这个东西，品格有哪些东西，它就像是屹立不摇的灯塔一样，就是要指引我们方向的很重要的一个规范规则就对了。所以呢，它当中有个东西我觉得很棒，24页的中间，浓雾中灯塔中间，它要讲到一个观念，就是如果本性不改，中间的下面，思维与品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思维，如果本性不改，思维也难以转换。所以呢，就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对，本性是可以被改变的。也就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去让自己提升，成为一个更有同理心，更能够理解他人，更能够关怀他人，更能够尽量的让自己维持诚实正直，很多很多重要的一些原则的这样子的人，这就是一个在改变思维的过程。那可以明白吗？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就看到那个27页这个地方，他有讲到这一些就是不变自明的真理嘛。除了刚刚前面讲过之外，像这边讲的公平、诚实、正直、人性尊严、服务啊、服务的原则啊，还有就是讲求品质啊、追求卓越啊、潜力成长、耐心教育鼓励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一路上可以不断的去让自己学习到的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就对了。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的时候呢，可以去 check 一下，把这些东西全部列下 check 一下，哪一些你有，哪一些你没有，然后去不断的去朝这个方向前进。 OK， 好，再来呢，在下面就是27页后面中间这边就写成功无捷径嘛，所以永远要记得哦，尤其坐如新，虽然现在是3点，但是同学会不太辛苦了，一直蹲在那里，拿个椅子坐嘛，
中手为
OK 吗？好对啊，所以呢，想跟大家讲，就是在如新事业上面啊，很多人会想要求快，求快。你的，我觉得有一句话大家有没有要记得，叫做“积极不心急”，就是上线讲的非常好的一句话，“积极但不心急”。做如新呢，很多人想说，我很期待一进来就可以月入30万、月入50万、月入100万。当然，现在3.0时代是可以的， 是大家看得到，是真的有人可以办到的，没有错。但是呢，你在这过程当中不能够是因为你心急想要这样的结果，而忽略掉最重要的扎根蹲马步的学习跟练习，大家可以明白吗？嗯，蹲马步扎稳你的马步是什么？一些很重要的基本的观念，你在晨会当中听到的很多重要的价值，很多重要的心态，那都是你扎稳马步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也会，大家就是讲一个 New Skin 的曲线是这样的，它是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这样子的再上升的这样子一个趋势。它的大趋势看来还是整个往上的，但是你势必会经历到下降的时候，一定会哦，没有人逃得过几率的，一定都会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就是那为什么坐如心，我们常听上面讲说你要坚持，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再坚持。为什么要坚持？因为你要坚持到你的组织庞大到就是你很开心的可以想要飞的时候。那是什么东西呢？我想跟大家讲哦，你一定要坚持到什么时候？你可能一开始，你现在组织，你看可能是个黄金青金，正在冲刺红宝。那你冲上红宝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人离开，这个很正常吧？大家可以理解吧？新主任也要听懂哦，不要觉得好恐怖哦，做牛津怎么会这样？我告诉大家是正常的，这非常的正常，它一定会发生。先帮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一定会发生。但是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坚持下去的人。你会拥有的人是什么人？就是你坚持去面对每一个挑战的人。所以呢，所有在这边 New Thing 成功的高阶一定都经历过一模一样事情。那这些你如何能够在这些 你低潮的时候仍然能够站稳脚步的很重要 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点点滴滴扎下来的马步，你对于如心这个事业的信念，跟对如心事业的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那这些东西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每天一点一滴，然后甚至你每个礼拜来这边上晨会来听 BOM， 所有一切的一切的累积所累积出来的。 OK， 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呢，你才能够经得过这个上上下下上下下，但是大成长是上的这样子的过程。然后你等到这样子之后呢，你突然啊，你做了三年五年，回头一看就发现哇哦，如心事业太美好了，你就觉得太美好了。虽然你经历过上上下下，但是你回头一看嘛，曾几何时你竟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00个主任的上线，你曾几何时已经成为拥有500个主任的上线，你曾几何时成为了一个拥有10000个主任的上线，你就会觉得你曾经也是从一个主任开始，从2个主任调回1个主任，从4个主任调回2个主任，从5个主任调回3个主任，从10个主任调回5个主任的这样的过程。但是你曾几何时你蓦然回首，你已经成为拥有1000个主任的这样子的人，或是成为10000个 主任的上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透过什么坚持来的。那你如何能够坚持？因为你内心当中非常明白跟理解如心在做什么。 OK， 所以呢，成功没有捷径的，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记住哦，一定要坚持。你没有坚持就会跟我刚刚说那个人一样，就20年前做过 New Thing， 觉得 New Thing 做不起来。如果他想想看，他如果他做20年，今年表扬500万的都是做20年的，20年前他如果坚持做，现在就表扬500万了，对不对？所以呢，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就是有这种人，对，真是太可惜了。而且我觉得好神奇，他说只比我大几岁，太夸张了。他16岁开始做嘛，啊，就是，对啊，我觉得二十年前我们才几岁啊，对啊。所以呢，再来29页，就是虚心跨出成功的第一步。虚心跨出成功的第一步，就是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棒，在30页这个地方，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真的，在这个事业上面，我觉得他这段话写得很好。这30页的第一句话，想要不劳而获、一触可及，不但违反自然，而且挚爱难行。讲得太有道理了，只会让你失望，加深挫折感而已。所谓的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正是这个道理。这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在做如心事业，为什么刚刚讲扎稳你的马步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永远保持一颗谦虚开放的心。尤其我们来做如心这个事业，不要带着过去的很多的这什么以前的一些习惯或是以前的框架来看如心这个事业，因为这样子很容易会阻碍自己的前进。比如说，你可能进了一些大老板， 或大老板来做如新，他就觉得我已经做在事业上，我在做过生意啦，我来做 new thing， 我觉得啊 new thing 就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嘛，你就不要跟我讲成这样什么了。所以我们也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因为呢如新会成功一定有他的，在如新事业上面大家常听嘛，隔行如隔山嘛，直销业跟传统产业不一样，跟你上班更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想一件事情，在如新会成功的人他做了些什么事，他在想些什么，这就是我们要去学的东西，要把自己掏空，不要带着自己过去的思维来想我怎么做如新。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的上线讨论怎么样把 new thing 做好，不要带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OK？ 不是说你想法就完全不好，不是，而是你要聪明的去懂得把 new thing 做得快又好的话，一定要借力使力不费力，懂得跟上线配合跟讨论，你才会快速的成功。所以呢记得承认自己的无知往往是求知的第一步。
对，
对，刚刚那个人豪讲的嘛，就把自己装作什么都不会 才会有学的那个吧机会嘛，对不 对，
对，
所以呢常常会讲嘛，因为上线也常常讲你永远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所以不要常常讲我知道，大家知道吗？当上线在跟下线规划的时候最怕听到这三个字叫做我知道，对，讲我知道表示你是满的，内心是满的人，对，满内心满出来的你就没办法接受更多新的讯息，或是接受更多新的帮助你的东西的概念， OK？ 所以千万不要讲我知道。上线为什么要跟你讲一样的事情呢？表示你还没有学到跟得到，还没有悟到，才会不断的讲。所以千万不要讲我知道，因为表示你根本就不知道， OK？ 所以呢记得虚心哦。好，再来呢我最后就是应该真的蛮多的。好，再来呢三十页这边就是我这一段呢我直接讲，就是成熟跟实际年龄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他这边有讲嘛，你什么叫成熟，因为成熟是他里面有讲说你代表愿意倾听别人啊，或是还有我觉得这边最后一句话讲得很好，个人的实力往往高下立判，可是品格与情绪的成熟与否就不易分辨了。在如新的事业上面，你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真在你生命当中成为成熟，这不分年龄的，不管你是十几岁二十岁或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都没有关系的，跟你有没有意愿有关系，你有没有意愿让自己变成一个成熟的人有关系。比如说什么情绪上面的成熟，尤其这是我们在如新事业特别要操练的东西，你与人相处的时候你情绪的表达，你在对事情的时候你情绪的反应是不是够成熟， OK？ 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哦。好，所以呢这个我就不赘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课，一定要好好的跟你的上线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你的情绪往往是阻碍你最大的敌人，
对，
都是自己的情绪，保证都是自己的情绪， OK？ 所以呢你看哦，这是在后面嘛，三十页之后这边的后面这一段，不曾拥有如何付出的前面这一段，就是我刚刚想讲，就是传销跳蚤这个部分，就很多人运用很多的技巧，投机取巧的方式，想要快速成功的方式，然后呢用一些巧言令色花言巧语来让自己好像变得比较好，然后比较快成功，但那都是不持久的事情。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那个要很认真的去扎稳马步。好，再来呢后面这个不曾拥有如何付出啊，我们直接讲到后面33页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其实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因材施教的部分，还有它里面还有讲到一个叫做因时制宜。33页中间这一段有没有第一个开头是经验告诉我，教导孩子也要因时制宜，在关系紧张气氛僵硬的时候，教导往往会被视为价值判断与否定，但私下相处融洽的时候，循循善诱效果极佳。这个就是我们在带下线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此做， OK？ 所以呢我们在下线的生命当中担任导师的工作，这个导师呢不是一个就是颐指气使的人，而是一个循循善诱让他可以走上更好的方向的一个人生导师。所以呢再到后面治标不治本的特效药，其实我就直接讲，在如新事业上面呢，你对上线的教导呢千万不要阳奉阴违。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对下线的指导呢一定要诚心诚意的替他着想。好，我把它总归成这两句话，对于上线的教导不要阳奉阴违，上线跟你讲什么啊，好好好，是是是是是， 你没有讲我知道没有错，但是讲哦，对对对，好好好，是是是，然后回家仍然依然顾我，那也是没有用的。OK， 好，不要阳奉阴违，你对你爸妈阳奉阴违就算了，但是事业上面阳奉阴违一点好处都没有。嗯。你在这个事业上面阳奉阴违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不对？你可能在爸爸，比如说你爸爸妈妈在否，就是跟你讲说你不要做牛星啊，的时候，你阳奉阴违就算了，听听左耳进右耳出就算，因为你内心明白你为什么要做牛星嘛，因为你要帮要让他们过好生活嘛，所以这个阳奉阴违是 OK 就算了，这是一个，因为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大家都成熟的人可以了解这个观念，但是在如心事业上面你要成功，你阳奉阴违你就傻了。你傻了，你在干嘛、啊、对不对？你如果要在这个事业成功，上线绝对会是这世界上最希望你成功的人，他告诉你要做的事情你还不去做，你还不照做，你是在干嘛，对不对？不如回去上班算了。反正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说如果 你做 New Skin 啊， 你只把它当做来赚一两万的兼差，你不如不要做。我真的这样讲，你不如不要做，你去外面去麦当劳打工或去 Seven 打工比较实在，对不对？你不如不要做，你小看了如心这个，太可惜了。如心这个事业是可以让你月入千万的事业，你可以月年入一亿的事业，你可以创造很庞大团队的事业，你这边做个一两万的事情是，你不如不要做，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是这样想，大家去想一想哦，如果你把自己设定为你来这边是创造千军万马团队的领导者，你该用什么样的行为思维来行事就很重要了。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然后对于下线呢就是来电，对于下线的指导呢诚心诚意的为他着想，就是诚心诚意对吧？因为这个的标题叫做治标不治本的特效药嘛，千万不要做那种治标不治本的事情。 OK， 所以呢对于下线的指导，你要诚心诚意的为他着想，替他着想。好，接下来35页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好，这个就差不多基本信念，好，跟你的基本信念有关系。好，接下来就进入这个这一章的最重要的一个精髓，就是什么呢？36页，反求诸己，由内而外。其实呢它里面当中就讲了三个部分，就是你要从思维、品德跟动机这三个方面都要去反求诸己，这很重要，非常重要。刚刚讲了很多品德的思维的部分，然后再下来就讲动机的部分。动机就是你在，尤其我们在做如心事当中，我们的起心动念，这就是所谓的动机，起心动念。我们在做如心这个事业，在跟别人分享如心这个事业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如果你起心动念只是为自己上红宝，那很难成功。你的起心动念如果是真的想要帮助这个人成功，帮助他上红宝，帮助他月入10万，帮助他改变他家庭生活，这个才是正确的起心动念。OK， 帮助他改善他 的皮肤身体状况都好，这都是真的好的行动念。所以呢我想来看 这边、哦、这一段后面的部分，他就说倒数的最后的这一段，他说如果你想要拥有美满的婚姻，那就做一个能够产生助力而非阻力的人，不要一昧的强求对方。如果你希望青春期的子女更听话更讨人喜欢，那么先做个言行合一充满爱心且懂得体谅的父母。如果你希望在工作上有更多自主跟自由，那么先做个更负责尽责的员工。如果你希望获得信任，那么先做个值得信任的人。如果你希望才华不被埋没，那么就先修养自己的基本品格。这一段就是很重要的精髓。什么叫反求诸己？当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看待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改变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只能改变自己跟要求自己。所以呢不要有借口，也不要有抱怨，尤其很多帮、啊、为什么我才华都没 被看到啊，为什么上线都不来帮我啊，上线什么什么之类的，为什么 case 都怎样怎样怎样之类，很多的抱怨，很多的借口，其实很多时候都从改变自己开始，一切世界都会改变。
对
，OK， 这很重要。好，所以最后的这个地方，37页跟38页这边，所以这边有讲到一个，第一行的下面，先追求自己的个人成功，才能有人际关系的成就；先信守对自己的承诺，才能够信守对他人的承诺。所以你看哦，凡是以个人魅力重于品格，或是不能由个人修养做起而寄望改善人际关系，都将徒劳无功。所以一切的一切呢，都从要求自己开始。然后我常想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我们 自己，像他前面讲，我们如果自己没有过没有的东西，我们是给不出去的嘛。所以呢，我们自己没有的这样子条件的话，我们如何能去要求自己的下线 也做一样的事情呢？所以身为一个领导者，一定要要求自己百分百以上，你才有办法让你的下线能够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对，
大家可以明白这个东西吗？如果你对自己要求80分，你下线做不到80分的，只会有60分，都会打折的，这是正常的。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你下线有100分的表现，他们有100分的成就，那自己就对自己要求更高更高再更高。 OK， 所以呢，我常常讲啊，这个就是什么，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哦，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如果你对自我要求很高，你总会打个折扣。大家考过联考吧？你在设定目标是否做过这样的事情？有吧？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目标设定高一点，因为你总是要留一个空间，你有可能就是有 miss 掉失误的地方，所以得乎其中。啊，如果你把目标定了中中的，那你就拍谁就会得乎其下。所以做如心事业也是一样，如果你把目标设定你要做2000分，拍谁你可能就只能做到1000分，每个月都在为2000分苦恼困扰，跟那个人家都已经冲到要冲到备齐什么线去了，你还在那边2000分做不到，真是太傻了一点。所以当你设定目标为5000分，你打个折也有3000分，设定目标10000分，打个折也有5000分，不是挺好的吗？大家可以明白吗？你说大家可以了解这个设定目标的一个这样的意义，就对自我要求也是一样，这个是指你形而外的东西，就是你设定目标的部分。对于自我的要求也是一样，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所以我们可能要对自我的要求更高。比如说 NB 规范哪些事情不要做的，就千万不要做，对不对？不要那个以身试法，然后你就恐怖的事情就会发生了，因为它会复制下去。而且曾毅姐常常讲，它会成100倍复制下去。你想想看，你做了这件事情，或是乃至于你一个心态，你的心态是这样想的，复制100倍下去，你的组织会大还是会变小？你就去想这件事情就好了。如果会变大 ，OK， 你就做；如果会变小，不会大，那就千万不要这样做。大家可以明白吗？哎，在此呼吁一下哦，大家知道抽烟会得膀胱癌吗？
啊，一定会
啊，什么癌都可以。真的，我以后还是要大力宣导这件事情，因为我听说 NP 还是会有人抽烟。然后我其实我每次讲大唐晨会课时，我也都会讲说千万不要抽烟，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如心这个事业齁，我觉得我们做如心这个事业齁，就是健康跟美丽的代言人。我们凭什么我们在做这件事情还在做那个违反健康的事情呢？这然后因为这次事情是从我爸身上学到的。大家知道其实我爸本来只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手术，就是那个大家知道男生年纪大都会有那个射护腺，对，肥大的问题，本来只是要去刮除射护腺肥大的东西，结果做了内视那个，因为那个是连你照超音波什么都照不到的，是用内视镜之后才发现有一个3.7公分的恶性肿瘤在膀胱，对，很大。然后因为所以我妈其实那时候是非常有点惊慌跟失措跟有点难过的，然后所以那但是当下医生第一个问我们的就是说，你爸他说爸爸是不是有抽烟？我爸以前真的有抽烟，这是他戒烟几十年了。我爸戒烟几十年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奇怪，我说我爸已经戒烟几十年了，怎么会这样？然后医生就说没有，得膀胱癌的大部分都是以前有抽烟，不管你抽多久都一样。各位，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所以我从此之后要不断的强调跟呼吁，千万不要抽烟，千万不要抽烟。对啊，他也抽烟吗？好像真的吗？千万不要抽烟，真的，真的，我真的很痛心疾首的呼吁大家。然后我之后，因为我有次跟一个下线在聊天，我就说为什么 NP 还是会有人抽烟呢？他说哎，就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在做生意啊，好像这样比较能够拉近距离。但是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之后，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一定要还是要疾呼，千万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就不要拿这个当借口。
真的，
对，有一
条人专区，
也不要偷偷在楼下在别的地方偷抽烟，你都知道的，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就千万不要，对，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哦，我们只好用恐惧诉求来讲了，大家知道吗？抽烟会的膀胱癌，所以千万不要抽烟。对，没错，还会肺癌跟肝癌。
对。
对，虽然说产品非常的威，但是也不可以因为这样就放荡自己的行为，这是不可以被复制的。很像老师哦。对，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最后啊，就跟大家讲啊，对的。所以这个这样太激动了一点，我真的想跟大家讲，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做如新事业吼，一定要做，我常刚才讲嘛，我们一定要配得起。配得起拥有这么高的收入跟好的生活品质，其实真的都是要由自己的内在改变做起，不要当一个言行不一的人。
对，
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要当一个言行合一的人，因为这才是做如新真正的最大的价值嘛，对不对？
对。
我刚突然想说，如果我们突然发现，假设我们想看，如果我们突然发现那个总裁在偷抽烟，感觉是不是觉得蛮差的？我原来内心当中的信仰，这样的信仰，这么的崇高的信仰，竟然在做这样的事情。
难怪有
给卖，是，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我觉得
总裁起抽烟
了，好可怕的话。
所以其实，所以大家可以明白那种感觉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下线伙伴发现他内心当中的很崇拜的上线是这样子的人的话，我们凭什么再能够领导千军万马跟着我们，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当然不能够真的真正成为完美的人，但是我们起码要懂得要求自己。我觉得起码懂得要求自己，不然我们凭什么去要求别人？对，我们连自己都没办法要求，我们怎么有办法去要求别人？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最后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哎，他最后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必不可停止探索。而一切探索尽头就是重回起点，并对起点有首次般的了解。
对，
然后大家要明白，自我成长的这条路是非常漫长的，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永永远远有非常多的功课要等待着我们去学习。所以呢，这个呢只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个 chapter， 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的东西留待我们学习。
哦、
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回去呢，先从让你有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价值的座右铭开始，然后把你自己内心当中我们在书上学到的很多东西应用出来，你开始去 check 到底你生命当中现在目前你有哪些很棒的特质，跟哪一些你要继续努力要去拥有跟养成的特质，这些很重要的原则，赶快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才能够很快的呢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来跟随你来做如新这个事业，并且帮助更多人走出，我觉得我们更大最大希望是走出一股清流。
对，
就是顺道一提，我觉得现在就是最近的那个新闻啊，我看了其实我蛮痛心的，我好痛心。我身为一个老师，我真的好痛心。我觉得我第一次觉得台湾没有救了，第一次，我从以前我从来没有对台湾失望过。我对于服贸这个议题我没有特别的那个态度，我只是觉得这样的行为啊。大家去思考一些东西，就是其实我们要去想的是大家太害怕的东西，你如果不去从自我开始去调整起，只是一昧的去要求别人做些什么事情，很难被改变的，结果很难改变的。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比较积极的做法是什么？比较积极是我们赶快提升自己，赶快为自己找出路，赶快让自己的竞争力增加。我想想看，我们很害怕对岸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做 New Thing 真的好幸福也好幸运。你知道我多年前我们在晨会的时候就看上周一篇文章，叫做我们是要跟大陆竞争还是合作。
对，
如果大家用过第一代的小黄本的话，第一代小黄本里面就有这一页，他说大陆是台湾人的60倍，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危机还是一个转机。如果你什么都不改变，它就是个危机，因为中国大陆优秀的人非常的多，一个人会8国语言的，手上有几十张证照的比比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那当然会被他竞争掉，而且尤其是当他们 要求的收入并不高，他要求的收入可能只有我们台湾人1/10。嗯，但所以呢，那我们台湾人怎么样？当然会很害怕会来到台湾嘛。但如果我们今天手上的工具是 我今天跟大润合作，我永远都会是他的上线。大家不觉得这世界太美好了吗？这就是一个转机，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痛心的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是可以，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要活得更积极一点，不要活得那么的害怕跟畏惧，不要那么害怕跟畏惧改变跟对岸的人相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我真的是没有什么立场，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做的是要更积极一点。尤其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 NP 的很多的年轻伙伴真的非常的棒。然后我真的很期待我们这群人啊，一定要成为哦，真的台湾的中流砥柱，要把很重要很棒的价值观不断的向外推展，让更多人知道，其实积极的改变自己跟积极的为自己提升，找到更好的出路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不要一昧的害怕跟害怕，一昧的畏惧，一昧的抗拒跟一昧的拒绝很多东西，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大家呢毛起来跟很多人讲如新吧，因为呢，虽然说现在大陆的那边状况也是比较不稳，但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一日为大陆人的上线，我们永远都会是大陆人的上线。如果你想看，你下线有一个许东。是不是很开心？那在我那天听那个，我就听到那个谁啊，李阳李阳讲说，那个现在许东的收入已经比王宽明、王贝贝还高的时候，你不觉得超嗨的？超嗨的！你下线收入比你高，表示你的收入也会变高哎、欸。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害怕，就这就是一个机会，这就是一个转机。其实只端看我们的眼光、跟格局、跟平台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接着呢，就是继续呢，不断的朝提高更好的自己前进。好，接着分享。